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那非常感谢神，在新的一年开始，每一个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与他相处不再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身边是否有一些朋友，让你感受到跟他相处的时候很不容易，甚至呢会让你感到身心疲累。到底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相处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相处方法呢？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深入的认识不同类型难以相处的人物，来听听他们的性格跟行为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如此不一样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跟心态，了解一些使用具体改善的方法等等。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听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哎，你自己也有这些性格的特点，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呢谦卑下来，来学习。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性格就是批评性的人物，我们一起来听。
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批评型总是挑剔，好为人师，与《难缠人共舞》一书的作者曾经去探访一位牧师，他说，当时牧师手上正拿着一些文件，在专心地看着。作者进去看到牧师一脸无奈，就问牧师说，我是不是来得不合时候了呢？牧师回答说，没事儿，快进来吧。每个礼拜我都会收到好几张匿名的卡片，这些不愿意披露姓名的人都希望给我一些意见，我正在看这些卡片而已。作者开玩笑地说，相信一定是非常有用的意见了。然后他们一起把那些匿名卡片读出来，读完不禁相视苦笑。原来卡片的内容都是在投诉的都是各种吹毛求疵的事，其中包括哪次聚会的灯光不够浪漫，温度不够舒服，哪首歌的音乐节奏弹得太慢，甚至哪天的讲道题材不是他们想听的等等。是的，这个世界里有一些人，他们不管环境和背景如何，凡事都爱挑剔一番，而且这些人通常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认为自己所说的都是高明的意见，见解独到。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最难与之相处的就是挑剔批评型的人。亲爱的朋友，想必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一类型的人大概是怎样的了。 这类型的人仿佛总爱惹人生气，经常对人评头品足。不是说你过于保守就是过于开放，不是说你过于严肃就是过于轻佻，甚至他在不同时期批评你的内容都是自相矛盾的。这些专爱追毛求疵的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生意伙伴、泛泛之交，或是你的老朋友，甚至是你最亲的人。这些人很喜欢在事后批评你当初的决定，指出你哪里又做错了，早就不该那样做，而应该怎样怎样做，然后沾沾自喜地继续教训你一番。他们说话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对你失望的语气，说你做错了决定，带来了麻烦。有时候哪怕你提出的其实是一些很有建设性的好提议，他们也常常是不动一根汗毛就将你提出的好主意反驳掉了。此刻呀，仿佛是冷水一盆从头浇下来，而他们完全不会觉得别人的提议会有丝毫可取之处，更加不会欣赏别人。他们只觉得自己的一套才是最好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为你的生活想好了他们认为的精妙无比的计划，想让你随着他的计划而行。他们还会将每一项想好的计划的细节娓娓道来，让你觉得他们比你更懂得安排你的人生，觉得你只要向他们请教，人生就无敌了。这些人就是自以为是的批评家。从小到大，当你读到一些传记里记载着一些名人如何克服困难达到目标的事迹时，你会发现这些人大部分会在艰苦努力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这样的批评家。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的经纪人斯皮克在谈到投球手鲁斯的时候说，他放弃当投球手实在是大错特错，若一周只出赛一次，他还是有一段时间留在球队里，那样大有机会成为棒球红星呢。他没有想到当初自己批评的人最后会那么出色，甚至超于众人的想象。我们都不想尝到遭人批评的滋味，但是这在生活中是不能被幸免的。无论你多努力的工作，想法有多周全，才华有多么洋溢，你依然会遭到某些人的不满甚至批评，这几乎是没有人能完全幸免的。试想想，即便像耶稣一样动机纯正的人也难免被批评。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经常遭人误解污蔑，被人无度的批评，甚至想把他置于死地。如果你细心地阅读圣经的四福音书，你会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人污蔑耶稣是一个贪吃好酒的人，还有人批评耶稣跟罪人来往交朋友，说他是同流合污，更有人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种族性的污蔑，这等于在指控耶稣通敌卖国那么严重。批评者一般是怎样的？批评者很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你认为事情进展顺利，他就偏要找出差错来，仿佛有一个消极事物的检测器内置于批评者的脑海中。这种在凡事中找错处的特质可以说就是批评者的最大特征。除此， 批评者还有其他的特质，比方说讲求十全十美，吹毛求疵，颐指气使，做事充满鞭策力，说话带批评讽刺，权力欲特别强，傲慢自大，令身边的人恐惧甚至筋疲力尽，还喜欢卖弄学问等等。讲求完美。卡利姨说，她的丈夫希望她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妻子，但是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根本无法做到完美。在卡利姨丈夫的眼中，即便是极其微小的缺失，比如说衣服上出现了小小的污点，餐具放得不整齐，家具布置得不合心意等等，都可能会引发她的不耐烦，最终会发展出激烈的辩论甚至争吵。经过20多年的婚姻生活，卡利姨觉得已经无法忍受丈夫不断的批评和拒绝。可惜啊，批评者的特质就是讲求完美，高不可攀，总是提出苛刻的标准。他们这样常常亲手毁掉许多原本美好的关系。充满鞭策力。叫人意外的是，批评者不单对别人苛刻，他们对自己也非常严厉。他们批评自己就跟批评别人同样多，他们喜欢把对自己的那一套过高的要求强行套在别人的身上，随意地鞭策别人，并且希望别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标准和鞭策。批评者们除了要求事情都要用他们觉得好的方法处理之外，还经常干预别人，很强势。他们误以为只有这样鞭策鞭策不断的鞭策才能确保事情做得好。看来批评者是无法停止鞭策别人的。颐指气使。有一位母亲已经有了3个孩子，但是他依然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他说，我妈认为她带孩子比我厉害多了，我妈比我有经验，她不单总爱说出自己在带孩子这方面的观点看法，还坚持非要我按她的意思去做不可。关于带孩子这件事都是我妈说了算，他仿佛要决定所有关于我和我孩子的事一样。不少批评者跟这位母亲是一样的，他们会非常清楚地向你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不会同意别人的建议和做法。除了过度的批评之外，他们还会直接地插手干涉，对你颐指气使。语带批评讽刺。有一位妻子说，她的丈夫老是批评她，不是说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是不满子女为什么这么晚睡。丈夫每天的批评让这位妻子觉得很难堪，她自己也慢慢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会是一个好母亲。她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到母亲应该尽到的本分。其实批评者就是善于来这一套，他们往往坐在自己设计的宝座上发号施令，让自己充当判官，将别人设计成为受审判的罪人，以此裁决别人。 权力欲强。批评者说话自有他们的一套，他们总是会说，我是对的，你相信我说的一定不会错。他们的自信心十足，总把矛头指向别人，狠辣的批评常常让他们占了上风。心理学家格拉瑟在他的著作《控制的理论》中写道，被别人批评会让人失去控制力，没有什么比批评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更深。同样，当我们遭到批评者这种无理的批评时，要想重新夺回控制权，比做任何事都来得困难。批评者最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会利用每个机会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激起别人心里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让别人陷入困境中。傲慢自大。不少批评者自视很高，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才是专家，他们总喜欢把结论说出来，要求你跟从他，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需要听取他人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你提出的所有考虑他早已经考虑过了。其实批评者很少真心地向人求教，也很少会问问题，他们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令人筋疲力尽。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位典型的批评者，那么你也许会发现他对员工总是吹毛求疵，有什么地方出错，他会一口咬定是别人出了问题，而不会想想也可能自己出了错误。他们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批评属于有建设性的批评，是为事情好，甚至觉得自己这样批评别人是对事情有益处的。事实上，在这些人身边工作，大家都只会被弄得心中恐惧，筋疲力尽。是的，批评者总会让身边的人筋疲力尽，而自己却不觉得。喜欢卖弄学问。批评者同时也是天生的教师，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学问经验，他们很专注地在那些琐碎的细节上，然后觉得只有自己才能留意得到这些细节，而别人都是粗心大意的。他们会在你说话时突然插口说，哎，等一下，这一点是怎样怎样的，你忘记了吗？批评者总是让你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是个小学生，让你觉得无地自容，而他们自己呢，心安理得地变成了拿着书本教导你的权威教师。吹毛求疵。销售汽车的经纪人都知道车评家是一类怎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常常来看车但从来不买车的人。这些所谓的车评家对汽车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挑剔。比方说，车评家在听着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时，能听出别人根本无法听到的碰撞声，又能看出汽车座椅上别人无法留意得到的极其细微的瑕疵。他们也常常为自己发现这些极度微小的瑕疵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自己的吹毛求疵很多时候却是非常不重要甚至多余的。 在生活中，批评者就像这一类的车评家一样。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让我们花两分钟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看看你是不是正在与一名批评者相处。这些问题，你只要记住自己的答案是是还是否就可以了。一，这个人有时候表现得傲慢自大，喜欢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是吗？二，如果有什么小瑕疵，这个人总是能发现，是吗？三，当你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像要接受审判一样，是吗？四，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有意见，会挥洒自如地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喜欢指挥人，是吗？五，和这个人在一起，感觉就仿佛一个小孩站在老师面前接受教导一样，是吗？六，在这个人身边的时候，你要经常不断地接受他的批评，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吗？七，这个人很专横，是吗？八，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发生在你身上，这个人插手处理时会用让你尴尬不已的方法，是吗？九，这个人总是摆出一副要教训别人的模样，是吗？十，这个人每天都要发点牢骚，或是非将身边人的一些缺失找出来方肯罢休，是吗？十一，在你和这个人的关系里，由这个人支配的比较多，是吗？十二，如果要找出五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人，吹毛求疵是其中一个，对吗？十三，在这个人的面前，你要特别小心提防，精神要特别集中，是吗？十四，即使事情进行得顺利，这个人仍会找出问题来，是吗？亲爱的朋友，以上十四道问题，你的答案有多少个是是呢？如果有十个或以上的答案是是的话，无疑，这个人正是一位批评者，他喜欢批评的特点让你感到难以相处。认识批评型的人。批评型的人可能会挑剔你开车或者停车的方式，而且当你借用他一丁点东西，他总是非常紧张你会出错，让你也跟得变得紧张。他们那种大叫大嚷、怒气冲冲的态度，总让人怀疑他们会不会因此短寿几年。不过批评型的人就像装上了超能电池的玩具一样，不断地向前冲冲冲，而且一边冲一边批评你。不过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为什么批评者好像上了瘾一样，非要不断地批评人不可呢？批评者常以为自己的批评很有用，还会觉得自己指责别人，指出别人的缺点，是为别人好。似乎别人绝对唯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才可能带来人生的改变。但是他们不知道，以这种过于自我的态度提出批评，带来良好的改变的机会是不高的。因为态度不好的批评，引起对方的本能反应，只能是防备与反感。如果批评者真心的希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为事情带来良好的改变，他们就应该转变自己的态度。因为大多数真正的改变都是在平心静气的反思中，尊重并聆听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真正美好的改变很少是由事无大小的严厉批评而生发的。批评者有时候会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批评，而他们却对问题背后的实际情况不求甚解。不过，即便他们对问题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也依然会一个劲儿地提出所谓的解决方案，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质问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们不假思索地提出自己以为高人一等的解决方法，往往令对方头痛，结果于事无补。批评者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也不会因为担心别人的感受而用一些婉转或者顾及对方感受的方式来表达意见。有时候，对方根本就不需要批评者的帮助，但是批评者依然语出如泉涌一般，将他们认为对的解决方案倾倒给对方。有些批评者认为批评只是开诚布公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态度对婚姻关系特别有破坏性。有些人在外面非常懂得尊重别人，但回家以后对自己的配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同事，但一回到家中，就找自己配偶的错处，口没遮拦，不留情面地向配偶咆哮挑剔，有时候甚至言辞粗鄙难听。他们以为找出别人的问题就是公正，并以此为最高的目标，却没有发现别人并没有用同样的办法来苛刻地对待自己。他们忘记了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相爱与互相尊重，而不是吹毛求疵地找别人不好的地方。长此下去，痛苦的除了是他们身边最亲密的人，也更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最终很有可能会因为挑剔这样的性情而失去身边的人，亏损的终究还是批评者自己。原来，不少批评者都是在备受别人批评的环境下长大的。马倩是一个例子。马倩出生在一个单亲的家庭，是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的。母亲被父亲抛弃，心灵受创，而且单亲妈妈带着孩子经历了世态炎凉，慢慢的就以恶劣的态度响应事情，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怨恨。由于马倩是妈妈唯一的女儿，对于妈妈心中的苦毒和对一切事物的批评与诅咒，她早就听了不少。在小孩子的时期，马倩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 他每天无休无止地听着妈妈的责备和批评。无论是男是女，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妈妈总是不断地多番地批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马倩，竟然相信妈妈的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从妈妈那里学会了不断地批评和指责一切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之间，马倩完全地继承了妈妈批评的陋习。我们先不管批评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一点我们却是必须了解的，那就是有些批评者的批评程度比较严重，有些没那么严重。也就是说，所有批评者都是不同的，有一些是心胸狭窄的批评者，他们因为自尊心薄弱，不由自主地贬低别人，甚至伤害到自己的家庭和身处的群体。不过另一批的批评者出发点却是真的为别人好，他们是有诚意的，哪怕别人根本不需要。我们要去留意的是，到底身边的批评者属于哪一类？了解到这一点，你将更加懂得如何处理与这位批评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批评型的人是怎样的，也稍微了解了形成批评型性格的其中的一些原因。重要的是，我们要怎样的跟批评型的人相处呢？下一集我们再一起学习跟批评型人士相处的方法和心态，千万不要错过哦。
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早晨我等候亲近你，抹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身
在天父怀中，
祷告的内容包括什么？祷告除了向神求取我们的需要之外，还包括四个方面，就是赞美、称谢、认罪和代求。我们不是用一些公式化的空洞言语来赞美神，而是在每一天具体的生活上都存着认识神、欣赏神的心，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神的身上，从心底里向神发出赞美。正如诗篇所说的，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神。父神深爱我们，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万物，让我们享受，并且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借着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得赦免。神曾应许说，凡信赖他大能膀臂的人，没有一个会受伤，我们一切的需用他都有预备和供应。为着他的大恩，我们怎能不从心底里向神来称谢呢？无论所犯的罪多么的严重，只要愿意向耶稣基督悔改，他就会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必须具体地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包括做了不该做的事，以及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办好。这不是要加强自卑感，而是要从过程当中看到神的恩典。主耶稣曾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和机会，也是福音的意义。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而战胜罪恶辖制的关键，就是向主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打开心门接受他的爱，让基督赋予我们新的生命，活出主的样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神的祭司，祭司的责任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而其中一个最简单又有效的方法 就是透过代求来完成这个使命，借着为别人代求，我们能完成侍奉神的工作。
属灵生命并不是一种孤寂封闭的生命，也不是一个培植人工化信徒的温室。属灵生命乃是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与神同行。活出敬虔，空中辅导。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天灵。在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个环节里面，也特别向一些青少年的朋友问好。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青少年的环节，更认识自己，也能够突破自己生命里面的种种限制，活出精彩丰富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常常感到非常尴尬，也感到非常困惑，却又很难开口讲出来的课题，那就是手淫。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听一位小男生他的心声。
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偶尔的摸到我下面，觉得很舒服，但是并没有特别的留意。但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爱上了读着小说。有一次在一本的小说里面，有一大段描写男女主角发生这个性行为的情景，我的心里头突然跳啊跳啊，哎呀，面红心跳啊，又觉得我下面充血变硬。在摸过它、挤压过它之后，觉得特别舒服。之后，我就常常开始了我的手淫的习惯。有些时候，因为我的同学们都在看一些限制级的片子，所以我们都有看那些片。有些时候，我们手淫的时候，还会幻想着我们的老师。唉，我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对我的身体来说，很多人也说会精尽人亡啊。对我的思想来说，我也觉得自己很下流，但是老是抗拒不了我的手淫的快感啊。我现在整日都老是想着我的老师，想着手淫。还有，唉，上个月开始，我就开始想着我们班里头最漂亮的这个女孩，我们的校花。现在每天精神萎靡，头昏眼花，腰酸腿软，哎，上课记那些课本都记不着了，也没有精神。更加重要的是，每次看见我手淫的对象那位的女老师，我们的校花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不敢这个直望着他们。我真的恨死了自己啊，为什么每天都要手淫一番才过得去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我的苦恼，我怕他们觉得我是坏人啊。我们每天这样看这样片子，他们肯定觉得我是疯子，觉得我们是精神病。但是我真的很痛苦啊，我快要疯了。
刚才这位小男生很坦诚地把他心里面的困惑讲了出来。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心情呢？现在就让我们真诚地来正视这个手淫的问题。手淫指的是用手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来刺激或者是摩擦性器官，以引起快感，达到性满足的这个行为。根据手淫的出现情况的一个调查就表明，少数的人他们在幼年期就开始了手淫这个行为。手淫的高发年龄段，男生是在13到15岁，而女生是在13到14岁。如果我们不能够正视或者是面对手淫的问题呢，这个习惯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并且会引发别的身体上面或者是心灵甚至是精神上面的问题。大约有70%到80%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试过手淫，在青少年朋友当中呢，手淫也是常有的现象。因为随着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第二性征由初现到完备，两性的生理机能不断的完善，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性的意识和性的冲动。在性别方面，男孩手淫的发生率要比女孩要高一些。那么手淫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手淫是不是有害呢？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没有信仰的人认为手淫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偶尔手淫呢是没有害处的，但是过度的手淫就是一种不健康的性行为，也是一种不良的行为习惯。过度不光是影响身体的健康，也会引起性沉溺和个性上面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就认为手淫其实是一种顺从肉体私欲的行为。人的性欲是中性的，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要把它升华转化，好操练出节制坚强的品格。不管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一个人如果常常手淫的话，不单会影响泌尿的系统感染，也会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因为性反射等原因可以引起大脑高级神经系统的高度紧张，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的失调，这样就会出现头晕、失眠、疲倦这样的症状。同时，每一次的手淫都会使人陷入矛盾之中，而且伴随着焦虑、悔恨、自责、自卑和恐惧等等心理，长此下去呢，会使人缺乏自信心，就造成了忧郁、孤独的个性，或者是缺乏进取心，怀疑自己的能力。过度的手淫呢，还可能影响成年之后的性生活，使人没有办法在婚后享受性生活的甜蜜。所以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来克服手淫。应该怎么样来克服呢？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要有追求圣洁的心。我们人有罪性，有阴暗的一面，但是我们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主耶稣也必定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生命的软弱。我们到底要专注在最终之乐，还是要专注的来思想上面的事情，来追求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呢？这个是我们要下定决心做选择的事情。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1-22节里面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神造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期盼的。如果我们追求圣洁、自爱、自重，离开卑贱的事情，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去荣耀他，去祝福别人，去祝福我们所在的群体。克服手淫，除了要有追求圣洁的心，我们还要找一些合理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精力。年轻人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一个时期，而精力旺盛和情绪的紧张呢，就是出现手淫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需要找一些合适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精力，鼓励年轻的朋友们多参加康体的活动，例如是做运动、打打球，或者是到野外远足，多一点跟别人来往，去做一些义务的工作，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旺盛的精力。第三点，如何克服手淫呢？就是要避免刺激，包括了身体和思想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呢，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身体的清洁，穿一些宽松的内裤。另外呢，也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觉得困的时候就要睡觉，然后早上早起之后呢，也不要赖床。这样做是不给手淫留时间，避免刺激引发性冲动。而至于思想方面，我们就要提高自己的文艺欣赏品味了。对自己所接触的媒体，不论是杂志、小说、电视或者是网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取舍，怎么样去分辨。我们不读也不看黄色的书刊或者是一些影像，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逃避眼目的情欲。要逃避眼目的情欲，就要躲开一些黄色的东西，因为一些性描述或者是一些黄色的图片呢，这些都会引起青少年的性联想或者性冲动，所以我们要避免，才能够减少诱发手淫的机会。第四，我们要学懂转移注意力。在性冲动出现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活动上面去，比如是起床祷告，或者是找人聊天、听听音乐、出去跑跑步，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如果手淫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求助于心理专科的医生，因为每一个青少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单单靠心理的调节来改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心理医生进行临床的各项检查跟诊断，才能够有针对性的给予治疗。青少年的朋友们，如果手淫的问题仍然是你心中的困扰的话，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向身边的人去诉说，寻求帮助的话，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透过书信、透过短信或者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声。
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这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这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意念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嘿嘿嘿，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台上不听也不做。最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最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台上不听也不做。台上不听也不做。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宝。